各位好，欢迎收听博物志。今天你可能会听到我的回声比较大，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很空旷的酒店房间里面。今天跟我一块儿聊天的是小动物。
我是小动物，大家好。
对，这位就是小动物。如果常听日之路这集我看过，可能对小动物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小动物是我最近新认识的朋友，我一见他就很喜欢他，甚至我在没有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他。
对，但是我是先喜欢你的
啊，谢谢。那为啥跟小动物一起录音呢？是昨天我们俩分别自己在溜达，我在泉州街上溜达，小动物在故宫溜达。然后溜达完了之后呢，互相问了问你今天看了啥，怎么样，然后噼里啪啦一顿说。我想要不就打住，干脆录成节目好了，就是一个 tell me about your day 的这个概念。
太好了，一点都不浪费。
那你先说吧，你昨天去故宫干啥了？
我先说。好的啊，故宫它就是最近有展嘛，故宫不是经常有展嘛，然后它最近这个展又刚好在我的点上。它这个其实是三个展，就是一个叫埃尔奥拉，阿拉伯半岛的奇迹绿洲啊。其实我最早知道的是这个展，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在沙特阿拉伯上学，就是那个沙特国王科技大学，就在吉达的那个地方。其实我后来看地图发现离埃尔奥拉不算太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过这个地儿。然后他把这个展的这个信息发到我们一个小群里，然后我发现哎有这么一个展，我就挺想去的。后来发现其实同时办的是三个展，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是波斯的，就是伊朗的文物的展，第三个展是一个中西交流的展，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去看一下。但实际上我一直没有约到票，我就可能我的方式有问题。
哦，现在故宫的票那么难约吗？
哦，非常难，就是过年期间我表哥他们一家人到北京来过年，他们就想约故宫的票，然后每天刷每天刷，就是完全没有约到，最后就没有去故宫，回家了。其他的时间我也大概试了一下，就是完全约不到票。而且它是那样的，就是你看国博或者是毕院的那个考古博物馆，他们的那个门票是免费的。
贵院是什么院？
毕院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就在那个奥林匹克公园站地铁站对面，看起来像一个顶，就是他说它是个顶，但其实你看起来像墨水瓶那么一个建筑。正门那边呢是考古博物馆，开的没太久，去年开的好像是。哎呀，要不然我们就先不说那个馆了，那个馆里面也有各种需要吐槽的地方，但不说它。就其实你像国博或者像那个考古博物馆，它是门票是免费的。如果你非常想去但你又约不到的话，你可以买那个特展的票。现在国博里面也有一个，这是什么，反正是敦煌还是什么的，反正一个光影的一个体验展，那个是收费的，多少钱我忘了，100多吧可能是。然后毕院的那个馆的里面那个特展好像是300还是299，反正类似于300这样一个价格。对对，很贵。就是你去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性价比极低，但问题是它附赠一个，加起来之后你觉得这个价钱可以。对对对，因为那个长城展你基本约不到，所以你考虑到是300买了这两个展，那你就觉得还 OK 不错。
好的、
国博也是，但是故宫它是这样的，它的特展是免费的，你必须得约到门票才能进去。
哦，
对，它是特别财大气粗那种，我不是为挣你这点钱，就是完全不把那钱看在眼里。它门票好像是30还是几十，反正几十块钱。你不看展你也得买这个门票，但是你要看展呢，那展是免费的，你就进去约那个展都能约到。但是如果你没有约到门票，你就说我想买一个贵价的那个特展票然后去看，那是不行的，那就没有这个可能，就只能守着他那个放票时间。昨天刚好朋友跟我说故宫的放票时间是晚上8点，我之前也没有说是那么精准的，就是非去不可的那么刷，所以我就一直也没刷到那个票。反正呢就是昨天我就想了一些办法，总而言之弄到了票然后去了。是因为他这周五就是后天阿拉伯的这个部分就要撤了，他不一共有三个嘛。
嗯，
然后阿拉伯的这个展是时间最短的，就到3月22号，就是后天啊，所以我就觉得必须得去看看。所以昨天下午去了故宫，这三个展都在燕翅楼上面。现在它的特展好像基本都放在燕翅楼上面，就是你一进那个安检了之后，就在它那个安检后面那个大门楼的楼上。
嗯，就是午门那个地方上去左右两翼是吗？
对，还有中间两边的燕翅楼分别是阿拉伯和波斯的，然后中间是那个中西交流的。它现在好像基本都会做三个放在一起，把那三个地儿都充分利用起来这样。 总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然后咱就分开说各个展。就是我自己觉得最震撼的其实就是这个阿拉伯的这个奇迹绿洲展，埃尔奥拉这地儿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我也没有，
我根本就不知道它在哪儿，对，我甚至不知道他要给我展什么，因为我的对阿拉伯半岛的认知就是伊斯兰之前啥也没有，虽然我知道肯定不是这样但是他在我的脑大脑中就啥也没有。以前也看过一点，就阿拉伯史，他会讲说那个伊斯兰之前那个地儿是什么早期文明啊什么的，然后什么时候就已经有了人类，然后什么有了绿洲，然后还要我记得好像是看那个阿拉伯史里面，他会把这个阿拉伯半岛的文明和犹太文明联系起来，意思就是说犹太文明也是从这儿生发的什么的，但是完全没概念嘛，因为也没有见过任何东西，然后也没有不知道有具体的有什么字儿或者有什么有代表性的东西。这次去呢就是属于完全是填上了这个空，填补空白这么一个意义。
对这个展览的评价如此高？
对呀、啊、因为我不知道填补我的空，我空白很多的，填补我空白不是个特难的事儿。
好的好的。
然后它是这个地儿，它是在一个山谷之中，就昨天我刚看的地图，就是阿拉伯半岛的西侧是红海嘛，红海的对岸是埃及，它在靠着红海这边其实是特别长的一个山脉，然后在这个山脉的山谷中间是有一些文明的，实际上麦加也是在这个山脉里面，就是你看那个地图的话，麦加在更往南的地方，然后吉达也是在这个地儿，也是在这片山脉上面的某一个山谷里面。
OK， 你一边说我一边在看这个地形图。
嗯，
所以你说的山谷是指就是不是红海沿岸，而是这个山脉的东边的这些山谷吗？
山脉中间的，因为这个山谷的两侧都有山，但是它可能是在主脉的最高点的东边。
哦，看到了看到了。
对，为什么我有这个认知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展它做得很好的一个地方是它的那个门口有一个那叫个啥呀，反正就是类似于投影吧，就是它的那个物质那个实体它是一个像沙盘一样的一个，
嗯，然后靠投影投在那个上面给你放视频是吧？
对，然后它投上去的是它的一个地质变化过程，从远古时期开始这个地方的地质怎么形成的，就是什么岩，然后之后又是什么岩，当然我完全都记不住，然后大概是从不知道几百万年以前开始他就给你走这个年份，然后他怎么样变成了，就这个山脉是怎么样形成，然后水又怎么样，然后什么时候有河，当然他不一定就做得很对啊，毕竟那么早的事儿，我怀疑他也未必就真的准那么准确的知道，有时候他给你一条河流过来了，然后这个河后来又干了，至于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那会儿就干了不知道，但是最起码就给了我一个很直观的印象，我就能够确知它这个位置是在主脉的东侧，然后右边也有山，但是没有左边这么高，这个印象就是很直观了。然后它会一直演到大概公元前1000到500年的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绿洲文明，500年之后呢开始出现一些什么譬如说棕榈树或者是那个就是乳香树的一些种植，然后在前200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坎儿井或者是一些灌溉措施，这个它就会在里面都表现出来，但是它只做到了这儿，它就只做到公元前200多年，然后就完了就结束了。这个就我发现整个展览它都避开了伊斯兰那块儿，就是咱对，我不知道是有什么原因，反正就是它只讲了最晚可能就是到60世纪之前，然后之后就嘣跳到了现代，就是现代的一些民俗啊什么的，这样子
也不是不能理解，我觉得，但是被你这样指出来之后，好像有点过于的明显了一些。
对，所以我就说呀，昨天我跟一个朋友一块去的，他就跟我在那各种，反正就是对于博物馆的一些宣传话语有一些抱怨，但是他抱怨的非常单一，其实你可抱怨的点是很多的，就是你这个点其实就很明显，嗯、对，啊。然后咱就说的说到展品吧，它其实那个地儿吧，就是你要说它的文明有多么璀璨，它也没什么璀璨的，它其实就很普通，你只是以前以为它啥也没有，它现在从无到有你就感觉很震撼。它最早的那个具体时间我已经忘了，反正最早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祭祀，就是它在那个山谷的靠近山的，比如说一个岩石的下方，它可能会有一些它自己 搭建的那种类建筑吧，反正就是有一些像墙一样的但非常矮的那样的一个圈起来的一个区域，然后在那个区域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祭祀活动，就譬如说把一些羚羊或者是牛的头骨包括它的脚然后放在里面然后焚烧什么这样子。它其实能够展出的主要就是那些羊的脚还有那个头骨，就是它肯定发掘的时候只是发现了大量的动物牲畜的头骨，然后他认为那个地方是一个祭祀遗址，可能还看到了一些周围的一些人工的痕迹。他能展到给你看的其实东西很乏味，就是一些骨头，但是他旁边会给你做一个那个就是他复原出来的一个视频，就这些人他怎么样在那进行这个祭祀活动，祭祀结束了之后就是那个时段结束了之后这个东西怎么样随着风沙就消亡了这样子。反正他绝大部分的展的那些解释都是需要靠这样的视频或者是一些动画做出来的东西这样向你解释。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就是他的东西少，所以他反而非常努力的去给你讲解它。
嗯，
你到了伊朗那边的话就完全不一样，就是他东西太多了，就是哎呀就东西摆在那儿直接就震到了，所以他觉得他啥都不用跟你说，你就看吧，你就那个看不懂你就走算了吧，就是那种不屑于怎么样非要让你去认识和接受他这些。但实在是波斯那边东西实在是太好了，但这边东西就很普通，所以他就解释的很用心，你就有一种对为他那种态度而感动那样的感觉。
这才是博物馆应该有的样子。然后你一边说，我一边在除了看地图之外在看故宫的网站，这个展览的页面最下面有一个360度展览全景，所以我随着你说然后再一直往后点、现在正看到你说这个摆满了各种骨头的这个展柜。
哦，对，这个其实它是最前面的，就是它第一大块相当于。嗯，对，我其实我觉得它这种确实像你说你觉得这个博物馆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其实这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之前也听有一个博物馆的节目，门道那个节目，它里面就是我跟你讲过的那个介绍，就是那个博物馆馆长就表示说你博物馆就应该没有讲解大家都能看懂才对，你就应该让博物馆的展权自己把它说清楚。 对、
就是、对。你说的这期是门道和吴中博物馆的馆长陈增禄一起录的那期是吧？
嗯，对，应该是的。
嗯，听见推荐大家去听一下。
OK。 然后骨头再往下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些就是我们大家看起来呢就觉得千篇一律，因为你到任何一个博物馆你看任何一个早期就是什么只要是它加入了这个分类，嗯嗯，那基本都有这玩意儿，什么旧石器新石器，然后你就看到一些你也不知道考古人员为什么认为它是人造的而不是天然的一些石头，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就会你看到一些类似于祭祀的人或者是一些柱子或者是香炉，因为它那边生产墨药和乳香，所以好像比较多的是他说是香炉，其实我一看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是香炉，我看不出来他炉在哪儿，就是一个长方体吧，反正就是一个柱子感觉，上面也没有明显凹陷下去让你放东西的地儿，然后底下也没有说让你生火的地儿，但是它名字叫香炉，我不知道为什么。
哦，我正在看到你说的这个东西，确实
啊，对吧？你也不知道它怎么样烧，可能是不是直接蒸火里就搞不懂了。但是让我惊讶的是，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我有很多错误印象嘛，可能人一般都有很多错误印象，就是我一直以为香料就是阿拉伯地区卖给欧洲的香料都是从东南亚来的。这个应该是已经晚到我们那个时代了，就最起码你应该可能是几百年以后了吧，可能是这个路线。但是在那个时候阿拉伯半岛上自己本来是产香料的，就是它确实有乳香树和墨药树。然后我回来之后还去搜了一下，就是我发现现在网上也有很多在卖那个什么阿拉伯的乳香，
对对对的，
对对，阿曼的或者是索马里的。然后也有那种就是他也不说自己产地是哪儿，然后卖的巨便宜，当中药卖，一斤卖那种，1斤50块钱。对，那个阿曼乳香就属于那种25克50块钱那种，不知道区别，我有点好奇。
你买点试试呗，可香了。
我哎，你试过是吗？
嗯，
我确实有点想买，但是我发现就是你要买那个东西的话还要再买一个香炉。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地方放香炉，我可能考虑会去买一个纯露或者买个精油什么的，先感受一下那个气味。
我因为我觉得它焚烧这件事情本身是很有意思的。
哦，
好，扯淡，
行，
但不打岔了。
不，我只是想到了那个艰苦的生存环境，然后回到了现实。行，我们继续说博物馆。对，然后我当时就很惊讶嘛，因为之前不是我刚刚看完沙丘，你也应该刚看完沙丘对吧？
对对对。
然后他就什么香料，然后又是那个场景，整个的人设，就整个的那个服饰给你看的状态，你就感觉是阿拉伯半岛，然后他又说是香料，我当时我就在心想阿拉伯半岛哪有香料，后来看人家有香料的，这么多香料，然后 而且就是一进那个博物馆，它会有个前言嘛，它的前言里面就写说是著名的香料之路什么的，我一看就是阿沙丘，我就在想这个是在
丽桑爱干衣服，
谁在蹭谁的热度，还是两者巧合了。对，然后这些香炉的旁边就已经开始出现那种就是石柱，就是祭祀性质的那种吧，只能这么认为了。上面会有一些动物的雕刻的那个形象，就是有牛啊、骆驼呀，还有那个羊，在柱子上会雕一圈那种装饰带那种情况的。然后再往后面就会有一些雕的更好看的一些，比如说雕一个狮子，然后下面有那个小狮子在吃奶就哺乳的那个形态，然后还有雕一个人在骑马的，那个人骑马的那个是完全是那种线条化，就是以前不是有一段时间那个火柴棍的小人似的，就那种的。
嗯嗯。
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就已经挺牛的了，说这些人都已经开始画这个了。但是你知道吗，同一时刻如果你跑到那个左西右东东燕池楼去看波斯人在干嘛，你就会觉得差太多了吧，
已经黄金灿灿了。
对对对，就是那个三个展它都是有招贴画的吧，外面会有那个展的名字，然后下面那个波斯那边的就是那个金灿灿的一个莱通，一个狮子莱通，两边还有两个大翅膀那种，然后阿拉伯这边就是一个，就是可能感觉你觉得是同一时期的，但是就比那个感觉要差好多，你就会觉得他们是不是性别不同。你就知道那个我儿子他从小跟那些小姑娘们，从幼儿园到现在小学快毕业了，班上就是你就觉得小姑娘都是人，就是都是他已经可以跟你正常交流，懂得人类社交规则，就知道人类社会是怎么回事的一群人，就跟你说话呀什么的一套一套都很完善的，他们就你跟他是人类交往。但那些男生吧就都是 beast 你知道吗，就完全你跟他没法交流。我跟那小姑娘打电话，小姑娘就会说阿姨你好呀，一个什么事儿跟你说的很清楚，谢谢阿姨什么的。我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儿子就啊，然后对，然后就等着你说，然后你说完之后他夸就挂了，他也就你跟他没法就哎，这就是两个性别不同的展。哎，
朋友们，我推荐小动物的公众号叫驯鹿神。这虽然他号称自己现在已经结束了育儿工作，但他前面发了一些和育儿相关的文章，我把链接放在下面，大家自己去看。
行吧，好吧，没有，我的育儿虽然结束了，但是我后面还有家庭生活，我只是说我不用再育他了，我现在终于可以让他自己活着了那种。我还会继续写家庭篇。
好的，好的，
嗯，行。对，然后这些祭祀的这些石头，完了过去之后，那边就是那种丧葬习俗。丧葬本来就在各个早期文明里面的那个占比就非常大嘛，因为它也留不下来其实太多别的东西，丧葬总是里面最重要的一块。对，它就，但是它其实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只挖了一个墓还是怎么回事，它就讲了那个墓葬的放的东西，其实就只有一个墓葬的东西，就是有人骨和给它陪葬的一些非常看起来很零碎的一些小玩意儿，很不起眼，不是那种跟咱们的墓跟伊朗的墓基本都没法比。然后它旁边有怎么样去做这个墓葬的那种就是做的动画，以及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尸体的那个动画，那些还做得很清楚的。就他怎么样在一个山体上从上往下雕出这个墓门，就跟那个云冈石窟的那个雕法是完全一样的，就是那种很高大的那种石窟或者佛，他都是先爬到上面去，然后从头部脑袋顶上那个头发开始雕，然后往下一点一点把外层的那个石头剥掉，然后就出现了他想要的那个状态，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法。然后墓葬的就是制作尸体的那个就感觉跟埃及很像，就是给加上香料给裹起来，放在那个墓室里面，不但是脖子上会挂一圈椰枣，就很像那个就是、
哦、
对对对对对，当时
我妈妈出门给你烙个大饼，
对对对，就是你跟昨天祝星说的一毛一样。就感觉为了让他去死去的黄泉路上一低头能吃一颗。然后下面是一些文字，就是你会感觉有文字很高级的呀。它这个很牛的地方，以及你会牛到你产生怀疑的地方是，他说在这个地儿呢发现了一种纳巴泰这样的一个文字，然后这个文字呢被这个考古人员认为是阿拉伯文的前身，就是说以前会认为阿拉伯文是它闪语嘛，它来自于就是早期的什么去叙利亚文明啊，就是北边过来的那样，但是现在他们说了不是的，是我们这本土产生的，是埃尔奥拉这个地方早先就已经有纳巴泰文，然后那还发现了纳巴泰文和阿拉伯文的过渡形态，就是它会在一个时刻上有那种 比如说前阿拉伯文，看起来已经有点像阿拉伯文了，但是又很像纳巴泰文，它也有那之前的纳巴泰文。然后呢，它就证明了阿拉伯文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对吧？你一看，你感觉它就是那个很正直。但是我们这行就是属于，如果他是一个学者的话，你首先倾向于相信他是站在学者的观点来说的，所以。我选择相信他，但是你也能感受到这后面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okay.
对，就是这样。
你一边说我一边在看这个展板
啊，你在哪儿找的什么这么详细的网站，啥都有，你要不发给我链接。
就是那个故宫他自己的网站上做了一个那个360度的展厅超高清扫描，但是就是一直要点来点去，就是点的手有点累，而且它是那种单点扫描，你不能在这个空间里面自由移动，你必须来到它固定的这个机位一点点看，但你一旦来到这个机位之后就点放大，就可以把这个展板上所有的字都看清楚。
哦，我进到了故宫的官网，但是我没找到你说的这个东西，没关系，我在我的记忆中还有。
我给你发那个链接。
OK， 哦，看到了，好的。然后它就是中间还有石刻，就是人像的石刻。这个人像我也挺惊讶的，因为我们一般看到的那个早期的那种，比如说女神比较常见嘛，那种人他一般都会很强调他的那个就是生殖特点，对吧？就是女神一般都是乳房很明显，然后或者是肚子很明显，然后男的可能巨长一个那个生殖器那种。但是他这个人像吧，他就是那种就是你就会是那种男性他在那个健身房里面很希望练成的那个样子，浑身上下一大块都是那种正经肌肉。
是看着其实跟埃及的那些有些像呢。
对啊对啊，就是你就觉得哎怎么他们都不追求生殖性了，就感觉还挺进步的那种感觉。对，但他的展品就这些了，基本上就是这些，好像我想想看别的就是一些近代民俗的了，就是属于那种现在的那个埃尔奥拉人怎么生活这样。然后他刚进去的时候还有一个6分钟长的一个小电影，然后那小电影就是拍当地的那个就是环境，山还有沙漠，然后下面有绿洲，然后有一些人住的一些地方，这样基本就这些，给我留下印象的主要就这些。
嗯，可是阿拉伯半岛毕竟那么大，就是这个展览其实它讲的就是，
对，就这一个小小的山谷，就是埃尔奥拉山谷里面的这些地方。
它的主办方我看是这个沙特阿拉伯埃尔奥拉皇家委员会。
嗯，
还有一个叫法国埃尔奥拉发展署。
哦，对，它里边不是有好几个视频嘛，然后它的前两个视频都是阿拉伯语的，但是那个讲语言的那个就是说纳巴泰文是阿拉伯文前身的那个人好像是用法语讲的，那是一个感觉好像是反正不是阿拉伯人，最起码他没戴头巾。
而且我怀疑你刚说的那个讲丧葬风俗的那个动画啥可能也是法国人做的，他们做这方面的就讲解类的视频一般都做的挺好。
哦，啊，很有可能，完全有可能。
OK， 所以那这个展览就结束了呗，就它也没有很大的样子。
啊，对，其实就是这些，只有埃尔奥拉的这些东西，它只不过就是让我进入了完全以前一点也不了解的一个地儿，所以就感觉很不错。
那伊朗那个呢？
哦，伊朗那个你也找到这样的链接了吗？
有呀，
来给我一个。
所以现在变成对着这个链接说了是吗？
没有，我点了半天我都找不到下一步了，感觉我已经在埃尔奥拉那个馆里迷路了。
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品展，这个是和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艺部伊朗国家博物馆合作的一个展览。
对，这个展我有点震到，因为其实之前我也看过一些，就每次如果伊朗要来东西的话我是肯定会去的，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不少我没见过的东西。然后它这个展是按照地区分的，就是里面我自己的感觉是它，我不知道好像是它在各省在竞争一样，比如说进去之后可能是具体的顺序我忘了，可能比如说胡泽斯坦省的从早到晚全都摆出来，然后接下来可能进入了比如说西阿塞拜疆省，阿塞拜疆省的东西从早到晚摆出来，这样子就是它是分地区一块一块这么摆，然后都给你看从早到晚。我不知道它在各省竞争还是怎么回事，就是那种感觉有点散装，但是确实它也是这样子，你会看到它不同省的那些东西的风格会有点不一样。譬如说像呼罗珊省，就呼罗珊差不多有点快到今天的阿富汗了，这边你就感觉上会觉得它就是好像显得比较突厥。这里面有一个呼罗珊的一个器型很大的一个像个大罐子什么的，然后上面嵌了很多绿松石，就好像我也不知道我是被它这个地区给先入为主的影响了呢，还是说它真的就突厥风格，反正就是感觉好像也挺突厥的那种，就是不能说突厥，就是比较中亚，就 看起来感觉风格比较，应该说是比较中亚花剌子模的那种感觉。然后像西阿塞拜疆那边呢，就是会感觉它好像受到西方的影响要稍微多一点，有这么一些，不知道是被它影响了还是我的错觉。
我看这展厅里面好像真的基本上没有，就像你刚刚说的，没有什么解释，就是给看东西了。
对，全是东西，因为它摆满了，它没有地儿放解释。嗯，你像那边它是有很多空地儿的，但是这边就是本来这个厅就这么大嘛，然后它就是绕一圈这样，它每一个展柜里都摆满了东西，它没有给你摞起来就很不错了，我感觉。对，就是我们当年去这个，
嗯、是
去郑州博物馆的时候，郑州博物馆它里面它就跟那个就跟仓库一样，就对，摞了一摞的碗，旁边一摞的盘子，就那个柜子里面全是满满当当的，它已经不知道该搁哪儿，怀疑仓库也搁满了。
哦，那我觉得这个展览如果让我去看的话，我可能不会说多么的喜欢，因为我会看不懂
啊，
因为我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再加上我本来对伊朗就不了解不熟悉，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几个省的地名，我是要你一边说我一边看地图，不然我根本不知道它在东南西北哪个地方。如果它在展厅里面也不对这些内容进行解释的话，我就真的是就是来看看东西然后就出去了。
哦，有可能，就是确实因为你进去之后你看到那些省的名字，如果你对这个地理没有很熟的话，其实你也不知道这些省在哪儿。
对啊对啊，
它对你来说就只是个名字而已，然后你也就是不会联想到它可能受到哪些影响。然后你看到年代的时候，比如说它有时候可能会写这个是十三世纪的，那我可能立刻会感觉到，哦，这个时候是那个蒙古占领时期。然后他说这个是什么11世纪的，哦，立刻会感觉到这塞尔柱时期。然后再往前，比如说6到7世纪，那就是伊斯兰刚要来，还没有全面占领他的时间，就会有这样的概念，对那个东西会有一些想法。但是他自己没有任何解释，他在这方面，他其实也不太好解释，就是。他要是这样解释的话，他就不能是这个排布方式，因为他这个排布方式本身就显得他没有太多想法，我觉得是这样。哎呀，我都进不去，我站在门口不知道点哪儿。嗯，
我告诉你，你把这个屏幕往右，你把你的视角往右转，拿鼠标点着它往左边拖，然后它就会往右转。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我终于找到
了。然后地上有一个白点写着前进。
啊 ，OK， 我进来了，我顺利的进来了，我真不容易。
对，然后你来到这个前进之后就可以360度的去看并且放大，反正他这个做的就是我充满了意见。但
哦，所以他给我设计的前进路线一开始是让我先看中间的。哦，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是这个计划，他也没告诉我呀，他地上也没标个箭头啥的。
原来是这样。
对，因为他的那个就是镇馆之宝其实是在中间，就是那个莱通，就是那个金的那个狮子的莱通，然后两个小翅膀，那阿奇美尼德时期的、
嗯、莱通就是一种杯子是吧？
对，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带嘴的一个壶，就有点像我们譬如说一个茶壶的话，它会有一个肚子，然后会有一个嘴嘛。然后莱通其实也是有一个大的部分和一个细的嘴儿，然后它那个细的嘴儿通常是往上翘一点的，然后这个莱通一般来说是能自己站在那里的，它虽然是动物形状比较多，但是大部分的莱通应该是能自己稳定的站在那儿。如果它不能稳定的站在那儿，看起来就像一个牛角的话，那我怀疑会有一个放莱通的架子，就在他们使用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架子让你把它放在上面。我不知道，因为看它这个体积，它可能并不能譬如说管全桌的人喝，它里面放的肯定是饮料或者酒啊什么的，会不会是一人一个呢？或者就是说不停的有人在往里加，反正就是他的那个肚子里装上饮料，然后从那个嘴里倒出来，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是一种分酒器或者是油壶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它中间的这个狮子的这个金灿灿的这个莱通，就它年代又很早，然后又非常的漂亮，它是放在最中间的，想让我最早看到，但其实我当时走了才看见的。
哦，好的。
就是你都想不到故宫下午4:30下班，然后4:01的时候
就开始赶人啊。我太知道了这东西。
而且他早上上班非常8:30开门，故宫我没有见过开门这么早的博物馆。你就感觉我不可能充分的利用他这个时间。
哎，他这个路线设计太讨厌了，我不能在这个展厅里面自由活动，我必须就是按照他这个前进一个一个点，就如果我错过了你刚就是这个狮子来通，我想点回去，我可能要点几十下才能回到这里。
你要点到头吗？
对对，是
再重来是吗？对啊，但是他这个路线让我了解了他的意图，就是他很强硬，所以我现在知道他啥意思了。他要是让我自由自在走，我还是不知道他这个布展的意思，他又不跟我说清楚。
好的，咱们刚说到哪儿了？
对，说完莱通之后，他后面是这个人和两个狐，但是说实话，这几个因为都他已经在赶我了，所以他赶我的时候，我只是顾得上去看了一下那个莱通，因为他莱通后面是一个半身的一个人嘛，然后人的后面他是在两个框里面放了两个杯子或者什么，反正就饮器吧，喝东西的用的东西啊，这两个我当时就没有仔细看，我都不知道他是啥，我其实就是从周围绕着看的，
他这个展厅其实就是绕一圈出来，对吧？
对，它就是入口在一个窄边，两个长边是展品，然后中间有一些展品，就是这样。
所以那我岔开问一下，你要做原始的话，你会在哪些部分需要去了解波斯？
因为元朝建了四个汗国嘛，它其中有一个汗国就在伊朗，叫伊利汗国，它的位置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伊朗、伊拉克加上阿富汗，然后在西边可能包括今天的阿塞拜疆和那个再往西的一些一部分地区吧，可能就是属于臣服于它的，譬如说今天土耳其的一部分啊，或者是就是在地中海的东岸的那一块，其实是当时的十字军东征建的一些那种什么拉丁王国之类的那些王国，那个部分那条往东的其实就臣服于伊利汗国了，就可能在当地有一些什么苏丹之类的地方首领，但是他是对伊利汗国表示臣服的。那这个地方的这一段，就是从他十三世纪占领了这儿，一直到后来蒙古人在这边的王统结束了，就是最后一个蒙古君主死了，他也没有孩子，所以这个王室在这边相当于就完蛋了。这一段时间我们都是比较关注的，十三到十四世纪吧，大概。
所以你这次在这个展览里面有看到什么和你的？
有的，有的，这里面有很多伊利汗国时期的，尤其是我们可以往前走一走，它里边有一个龙的那个砖。
哦，看到了。
对，就是因为实际上伊斯兰教它是不允许出现偶像的嘛，所以它的偶像不光是人像，就是包括像动物的形象什么的，他们其实也是反对的。所以伊斯兰的比较严格的那种建筑风格应该就是几何条纹。所以就是出现像这种这个龙的右边不是还有四块砖，这四块砖上面有什么鹿啊，然后或者是那个人面鸟身的这种形象，这些实际上都是非常不伊斯兰的。所以因为是伊利汗国的时候，蒙古人把这些穆斯林都给打跑了，然后当时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伊斯兰在这个蒙古的时期就快完蛋了，他们当时逃到了也就只剩埃及那边，埃及往西的地方了，埃及的那个君主当时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光是为了保卫我们的这个世俗政权，我们还要为保卫伊斯兰而战，所以他们都热血沸腾的那种。所以像这个伊利汗国时期就有很多这种动物形象的，或者是有人像的人脸的这样的，包括甚至像这个很典型的中国的龙的这种形象的，就还是挺受这边影响的。
嗯，这个龙确实，
对吧，就这实在是太中国了这个。
对对对，大家自己去找一下吧，应该还挺容易找到的，它从造型到配色都非常的中国。
对，它下面就会写它是十三到十四世纪伊利汗国西阿塞拜疆省的，因为当时的那个伊利汗国的首都就在阿塞拜疆，就是今天的伊朗阿塞拜疆省，不是阿塞拜疆国，阿塞拜疆省的这个地方。
OK， 那咱们继续往前走，就各种各样的小罐子。
对，它那边这些罐子其实就是罐子的前面那些莱通，我觉得超牛的，就是我没见过，我以前见的莱通就是比较可能常见的就是最右边这个牛的这种，也不是最右边，是中间就是一大堆连着好多个罐的左边的这个牛，这个是我们以前比较常见到的，就是一个动物的一个形象，然后后面像一个牛角，这种是特别常见，但是这个靴子什么的就前所未见，从来没见过。
对对，等一下，所以牛的这个它就是从同一个口里往里面加注饮料，以及从这个口里喝是吗？
你看的是最右边那个公牛是吗？不是那个连通罐的。
对，我看的是最右那个公牛
啊。这个莱通我也不明白，这个莱通我从来没见过，我没见过这种莱通
啊。我一看到它，我就在这东西咋洗
啊？你这个想法很好，你想的都是咋洗？好像是，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别的那个口，好像就一个口。那就那只能认为它是从这儿加从这儿倒。
然后靴子那个也挺有意思的
哦，而且这个靴子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这靴子尖上有没有嘴儿，我没看见。因为这个牛和这个靴子它都很早，它都是公元前好几百年上千年的这种这个时代的，就是就我以前其实也没见过这么早的来通。 不是，关键是这个东西本来可能挺好的，但问题是如果你一旦看过那种中国古典小说，然后里边有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去青楼的时候、
啊、是
拿那个三寸，
对对对，
你就有点那个生理的、啊、唉本来挺好的，但是问题是对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哎，
好的。然后左边这个一串连在一起的这个也太邪典了，这叫啥玩意儿，就是
对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哎呀是广州的什么我忘了是在哪儿挖出来的，是南越王吗？可能不一定是南越王，反正就是他有那个五个猫头鹰的那个五连罐，我当时超喜欢那个。曾经做了一个文创，就是我们当时做了一套那个诗词牌，然后那个牌的背面印的，就是他会让你挑选牌的背面印什么，我就让他印了那个猫头鹰的那个五连罐。我如果能找到的话，我之后把那个图发给你，我觉得那个太好看了。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我就觉得哎呀，同一个思路，嗯，反正哎，但是因为那个，所以我对这个也产生了一些
这个看起来就很像沙丘里面那些奇怪的人，
对，就是就有点那种客系，不知道为什么，就都是多连罐，为什么有的就那么可爱？
啊、对呀、啊，
有的就
哎、啊，你说那个猫头鹰是几个猫头鹰围着中间的那个吗？
五个五连罐，
哦，可爱可爱可爱。
不知道你如果搜啊，你看到了、
啊、看到了看到了，
嗯、是我当时就一直觉得就应该出个这样的文创嘛，你就把它做成调料罐，多可爱！
而且这个很像过年的时候摆在客厅桌上那种放。花生、
啊、干果罐什么的吧，也完全也可以。对、嗯，哦，对，我当时看到这个罐子，就是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罐的连通来通的时候，我当时在想，他们是不是做鸡尾酒用的？就是不同的罐里边倒不同的那个
液，
然后混合一下。对对对，
而我、嗯、一个负责洗碗的人，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又开始上火了，这东西咋洗？
那这种来通在你看来都不应该存在，因为他们都有那个
就很难洗啊，对啊，
都很难洗。这些来通往前的这两个巨大的罐子里面的稍微小一点的这个就是当时我觉得很中亚的那个罐子，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因为它是呼罗珊省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哎，看起来好中亚，嗯，但具体咋中亚，我作为一个外行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完全是一个我必须得说明一下，就是历史跟考古它是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历史专业毕业的人他对于考古完全有可能是外行，也完全可能没有任何兴趣，也完全可以没有任何知识，所以我就是一个爱好者。
OK、
嗯、啊，后面这些罐子我匆匆的走过，然后就除了这些几何花纹的各种盘子碗呀什么的，后面有一些玻璃的灯很好看，就是它这几个展台上面好像放了那个灯，就是说我当时有仔细想看看是它在里面放了灯吗还是什么样，但好像是这个展台的下面有放一个、
有光打上来是吧，
灯，对对对对对，打上来然后让你看出它作为一个灯的样子，嗯，
哦，这原来是灯啊，
对吧，就是你当时，对，当时那个我跟钟欣不是一块看嘛，他就跟我说你看着它绝对是个杯子的东西，结果他告诉你是个灯，然后
你等会儿我在看说明牌，这是灯啊，
对啊，就是它还有个把手，但是他告诉你这是一个玻璃灯，
哦，好的，
就后面也有杯子，它对，但是它就是你看着你觉得你如果让你选这两个东西哪个是灯哪个是杯子，就你一定会选错那个、
嗯、是是是是是，
诶，我没有研究出来怎么到对面去，
你就一直点前进他就会把你带到对面来，但你可能是那个前进的位置比较的隐蔽、啊、所以比较难找，你要四面八方找一找。
好的好的好的，我觉得我找到了。哦，对面那边好漂亮的，有几个动物纹的那个动物纹浮雕的那种东西，我就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再看一眼它的年代，我就对阿拉伯那边的那个展充满了同情。对，就是你看这个什么神兽纹青铜饰板，然后旁边的那个涉猎雁图青铜剑套，这些也都是就是公元前七八百年的那种东西，但是你就觉得它做的极为精致，就是你今天在工艺品店里面看到的也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们现在就已经做出这个东西了，然后对面还在那画小线人的那种。哎，反正这排全都是那个，它好像也有点就是材质，嗯，也有在按材质分，就是它好像前面一开始是建筑的那种材料，就是砖啊什么的，然后进入到一些，然后到这块好像基本都是青铜，就一旦进入金属这边，你就会顿时感受到了发展的好的文明，它就是发展的好。
啥叫你说说你觉得啥叫发展的好的文明？
文明高度比较高的文明，就同一时间段，你明显看到有那个得分高的和得分低的呀，就是
对，我的意思就是我
时空，
我就是想问你的，你个人认为的这个得分的，就是给分标准是啥？
哦，给分标准就首先它的工艺的技术比较高，就是它能用的材料多，除了石头还能用金属，也有玻璃，然后也有陶，就啥都能上手。然后上面画的那个东西呢，就类似于什么，譬如说我经常去看那个明清的画啊，或者中国古代的古画嘛，我完全看不出好坏，你知道吗？早先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为啥说这个画的好，那个画的不好。然后研究那个明清书画的朋友就跟我讲，他被我逼到无奈了，你知道吗？他们本来不说这些东西的，就那他们看来很俗，他们说好与不好的时候，他不会讲到这么基础的。他后来真的就手把手教我了，他说你看这个比例，这个线条是不是稳定，然后尤其是他会给我拿出来一些画的不好的画，那个画我看着我觉得花红柳绿，配色非常喜庆、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看他这个瓦大小不一，然后远处的那个房子和近处的房子它没有那个远近的距离感，譬如说刮风的时候上面会有那个旗子没有那个随着风动的那种感觉，然后墙呢你会觉得那个墙可能是歪的，就是你感觉这个房子不直，这些都是它画的好或者不好的标准。
小动物你太棒了，我跟你说就是得这么逼，因为所有这些研究艺术的人我发现你如果不去逼问他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标准和就是他们觉得好。
对，他内心他的标准是很清楚，他就不跟你说，他觉得说那个他觉得没有必要说，但是其实有必要的。
然后我在这个展厅里面往下翻就看到了楔形文字，但是三种还是四种不同的语言的楔形文字，这个是我之前没见过的耶。
我看看乌拉尔图语的，这个是爱兰语的，然后这个是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啊，这些我都跳过了，因为他们距离我的时段太早了。我直接进入到了伊斯兰化之后的，对，因为我们那个时段，当时我学波斯语的时候，我很高兴的事情就是在我研究的那个时段，他们用的波斯语跟今天的伊朗人用的波斯语差别没有很大。然后如果是研究那个伊斯兰化之前的，那就得学古伊朗语，那就很麻烦啊，完全再学另外一个东西。
是能学的是吗？
能呀，张湛就是学那个伊朗语的，他的主业是伊朗语，所以他是可以去看大流士的墓上写了些啥人，我不行，我就只能看看现代所有人包括那个 Google Translate 都能看懂的波斯语。就是墙上那个你看书法字体的那个板，它不是给你列了四种字体吗？这就是那个最普通最正常的那种波斯语，然后最上面那个就是全是直角，然后很适于刻在或者用马赛克制作的那种字体。
我其实根本看不出来就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谁是谁。
哦，这个很正常，因为首先他们用的字母是同一套，其次呢就是波斯语里面有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实际上早先就是伊斯兰占领那个今天的伊朗地区之后，波斯语其实已经快死了，就是已经快完蛋了，快没人用了，这所有人都必须得用阿拉伯语，因为阿拉伯语是政府语言、宗教语言，你每周都得去那个什么清真寺里面听阿訇给你讲，然后你读古兰经也只能读这个，而古兰经是不允许翻译的嘛，所以你所有的人都必须得学阿拉伯语。现在的伊朗人就是所有的伊斯兰国家他们也都必须得学阿拉伯语。后来波斯语是在一些当时有的人认为说是菲尔多西拯救了波斯语，就是他写了譬如说什么一万行的什么长诗，然后他坚持要用那个波斯语原来的词才把波斯语保留下来，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那是谁用了谁的文字呢？
是波斯语用了阿拉伯语的文字。
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像张湛学的就是完全另外的写法。
对，是另外一套文字。对，是的，所以分不出来很正常。顶多就是说他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不会蒙语和满语的话，你看这两种语言其实也分不出来。但是满语因为蒙语里面它有一些字母是长得一样但是发音不同的，然后满语为了区别呢就给它加点圈圈点点啊什么的，会加到那个词的右面去。所以呢满语就会比蒙语多一些字母，这样你如果看到那种就是你一看发现哎这是多出来的，那它是满语。波斯语呢会比那个阿拉伯语多几个字母，如果你看到了这样的字母你就知道它是波斯语。但问题是早期的波斯语它没有这样的字母，就是这些字母是后来出现的，也包括像满语就是它那个圈点也是后来才加的，譬如说今天沈阳那边的那个老满文的那些写法它就跟蒙语没有任何区别，你就也还是看不出来。
说着就往前走两步的话会看到一个回鹘体蒙古文敕令。
对，那个我也觉得超牛的，那个也好
啊。这个牛在哪里？
我就是当时其实我老早就听到说那个伊朗保存了很多那个蒙古文的文书书信什么的，但是首先伊朗人他不研究这个， 不是不研究这个，而是研究这个的人很少。其次呢，就是研究这个的人他的蒙语水平也没有说非常好那样。因为伊朗人想要出来学蒙语本来就不是很容易，不像美国人他想学啥语言他就去那儿学就完了。然后我们这边的蒙古族的学者听说这事儿之后其实都挺想去伊朗看的，但是就一直以来去伊朗也没有那么容易、
嗯、确实。
所以就是这样的东西其实听说已经听说了很久了，但是真的见的话就见得非常少，像这个我就没见过，所以我见到了我就觉得很开心。
那么这上写了啥你知道吗？
他底下是他底下没说呀，他底下好像没有具体说他的那个蒙语的内容写的是啥。
有一些猜测。
嗯，对，他这个印是能够猜出来，然后他在里面可能看到了一些人名啥的，但是具体写的是啥他里面没有写，我估计应该是还没有发表过关于他的研究，所以他不能写在下面。
哦、
啊，你让我现在看我也看不懂，然后我顶多能看到里边个别的词儿，比如说有的词儿我猜测它可能是某一个词儿，但是因为如果我不能看懂原文的全文的话，我也并不能确定它就是我猜的那个词儿。
嗯，但它挺好看的。
嗯，是吗？那其实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波斯语挺好看的？
我觉得它刻在，比如我这两天不是在泉州嘛，泉州有一个那个清净寺，80年代《西游记》好像还在这个里面还拍了哪个是车迟国还是哪儿是在这儿拍的，它那个上面就有一些波斯语的，反正就是刻在那个门梁上方，既是有文字信息，然后同时作为装饰性的那个书法
装饰，
对，刻过去的。那个就真的非常非常好看，那个就不用看懂，你纯粹把它作为装饰艺术也觉得很好看。
嗯，所以就是像可达说的那个意思吧，天生就应该能看懂，哪怕你不知道，根本不知道他写的是个啥，也不知道这个字母都是哪个是哪个，你也能看出来好看不好看。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有点过于没有道理，如果想不通我为什么觉得它好看或者觉得它不好看，我就不承认我的感受。
嗯、可是这个东西也是不好说的，因为万一就是我觉得好看对吧，但你找一个那个就是精通波斯语书法的人，因为他们反正我知道阿拉伯语是有 calligraphy 这种事，我不知道波斯语有没有，那你可能找一个精通波斯语书法人来着、
嗯、
哎，这个太降气了，这个不行什么的，
降气，对，完全上升不到那一步，谢谢
啊，然后后面就是一些青花了。
对，到这儿我已经被赶走了，我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青花去看中间那个莱通了。
所以你是最后看的那个莱通。
对，然后看完莱通我就被撵走了，看完了之后我们就直接从东华门就走了，甚至没有去出那个北宫门。
嗯，
对，这就是我昨天。你的昨天呢？
我的昨天，我是前天深夜到了泉州，这一次是我第四次来，为了录来去泉州的第二季，所以这一次来的时间会比较长。泉州你来过吗？
从来没有
啊。它是在福建的，反正靠海，但是呢它的今天的泉州的市中心离那个真正的海边稍微有点距离。整个城市是和中国一样是西北高东南低，然后有什么晋江啊什么洛阳桥，那边是比较靠海的，城市是在向西北一点点这个位置。今天的古城的市中心一般是说鲤城区，就鲤城区这块有巨大的一个开元寺。
哦，
这个开元寺对，而且泉州的古城据说是有个说法是说先有开元寺再有泉州城，就是这个寺本身规模很大了之后，在寺的东边慢慢开始起了子城、罗城、义城，一圈一圈的往外辐射，出现了泉州城。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常住的什么连锁的那什么汉庭啊、全季啊，都在相对靠东南一边，那边有什么万达广场。
哎，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区还是在鲤城区吗？就是你说的万达什么的？
叫丰泽区了。也就是前年三月份泉州那个唯一一次比较狠的疫情爆发的那个汉庭酒店对，之前住的是在那块儿。现在这趟来呢，就是为了更方便的在这个开元寺附近，包括什么关帝庙、辅文庙这些老街巷里面溜达，所以住在了西街的一个民宿里。然后就当然民宿我不知道，朋友们就是反正如果你来的话，你这个季节来，我觉得在西街这块住民宿还挺合适的，但是再过一两个月蚊子起来之后，你还是住酒店去吧。
哦，
因为他们民宿都是这种老的那个闽南的这种厝改的，虽然说卫生条件不错的，但是呢院子里外面都有很多很多的树，所以蚊子一多才会很恐怖。
哦，听起来很不错呀。就是那种厝是个什么概念？它是什么一层的还是两层的？我对厝毫无概念。
但你知道是那个字对吧？
对对对，那个字我认识。
那字就是房子的意思。
哦，那它是个什么？就是都是平房吗？一层的那种？
大部分是一层的。这边的形制也是一个大门，然后呢你会看到它用的材质是红色的砖、白色的墙、红色的瓦，非常浮夸的那个屋脊上面还要有特别花里胡哨的那个瓷砖，用剪瓷拼出来的一些小龙、小凤、小人儿之类的东西。你看到这个配色，就是砖红色和白色相间，再点缀一些这个花里胡哨的瓷砖，这个是闽南特色配色。到了像巡捕，就是最近特别流行那个簪花，你就头上戴一圈花的那个地方，他们还会有那种拿非洲的蚝壳盖的房子，那个也很厉害。我这已经扯得没边了，但是既然已经扯到这儿，就是泉州本地产的生蚝，就蚵仔煎的那个小小蚵仔煎的那个东西是很小的，大概就是鸡蛋大小的一个贝壳嘛。但是你如果去泉州靠海边的那些村子，包括市中心也有啊，他们拿那个就是巴掌大的白色的大贝壳盖房子。所以我一开始看到
什么就是是建材的哪个，就是这个建筑的哪个部分是用贝壳替代的，它就是装饰吗？还是真的会有那个承重的作用？
是真的承重，就是累积把当砖用。
我的天哪，
而就是手这么大，就连上手指啊，就不是掌心这么大，是手这么大的一个一个的。然后我当时在想，为什么这东西是因为大家都拿着盖房子所以灭绝了吗？为什么现在吃不到这种蚝？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们就是在做海上贸易的时候，泉州的船会跑到非洲的东部，到那边卖东西，卖完的东西回来需要压舱
啊，
所以就带了很多这个非洲的这个大蚝壳压舱回来。那回来了之后，你这个从船上清出来之后扔了也是白扔了，就不如就是这个壳又坚硬又好看，不如拿来盖房子。所以这边就有很多民居是拿这个东西砌的。我一开始也有你这个疑问，就是它是只是外面装饰还是怎么样？但后来我瞎溜达的时候遇到过那种就是破败的房子，就是你倒了你就能看到那个墙的截面嘛，是能很清楚的看到它就是拿这个大贝壳和黄土砌起来的。
现在还能看到这种贝壳盖的房子？
有有有。
哇啊，我已经搜到了闽南古厝的照片，我已经大概知道这个厝啥样了，但这里边没有哪个能看到是贝壳盖的。
啊，你要看到贝壳盖你得搜蚝壳厝。
啊，好的好的。
所以这次住的这个地方好呢，它就会打车，从机场打车到这个西街的这个路口，一下车把我放下了之后，就是看到开元寺的西塔。因为这个西塔它真的就在路口，它就在路边儿，而且它巨大。你知道有些人有所谓的巨物恐惧症啊，
哦，
就你在尤其是在夜晚，比如说有的人说去桂林玩的时候，你晚上你在街上走得好好的，突然就天空中看到一个巨型的黑色的山的轮廓，然后就感到压迫感，就很害怕嘛。如果晚上站在那个西街的那个角上抬头去看开元寺的西塔，也有类似的感觉，因为它实在过于的巨型，非常的突兀，就在天上有一个大塔在那儿杵在你面前，而且就在一个正常的马路上。
我看到这个塔了，这个塔关键是它非常的复杂，看起来
它是一个砖石仿木结构的塔，它主要是大。你看照片你不能体会，就是实际站到这个路口，就站在一个现代的有红绿灯的路口，抬头你眼前有个这个东西的时候，那种惊讶的感觉。
我想想看，我之前在哪个地方看到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塔，好像是我去金华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了一个老么大老么大的塔。
金华吗？那我还真不知道。
对，
庆州白塔应该比这个大，要大得多。你如果看过庆州白塔
啊，但是它是在一片旷野之中，所以就还好。
啊、对、这个是在就是闹市中间。然后我昨天到今天基本上就是在瞎溜达，因为有点想复习一下。我从上次录完节目到现在也2年时间了，我就是2年前的3月份来录的，就发现泉州这两年有巨大的变化。我很意外，因为它本来已经是一个申遗成功的地方嘛，理论上来说你申遗成功了，就是遗产的保护点这么密集，想要做大的这个改造是比较有难度的。但是反正泉州街上有很多什么花巷啊、金鱼巷啊，都在做一些旧房拆除翻新改造的工程。上次来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工地的状态，然后我也听到一些本地的就是这个爱好文保古建的朋友在摇头嘛，就是啊心疼那个都拆了。但是我昨天今天看下来呢，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翻新改造整的还挺好，因为它有一种礼崩乐坏的美感。
我天，你这个审美。
对，是这样，泉州这个城市的厉害在于，就我自己认为 虽然说确实你可以在这儿看到像开元寺，这是始建于唐朝的，然后有这么厉害的两座这个塔，千年不倒，经历过两次八级地震都没事儿，这种神迹一样的东西，你也看得像洛阳桥那样的，但它走在街上，更多的还是晚清民国以来修建的这个古建筑，就是你如果非要抬杠说放到山西去跟那些那个唐宋的东西或者甚至更早的东西去比它的那个年纪的话是比不过的，但是泉州厉害的在于它满街都是这种所谓新但是又保养的很好使用的很好的古建筑、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就是很少，就全中国也很少有地方能跟它比。来了之后完全是震撼、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整个就是我觉得我来到了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中国。
哎，它大概是什么年代，就是清吗或者是民国或者是更早
的，甚至更晚、甚至更晚的好处就在现在这些手艺会这些手艺的工匠是很多的，而且他们的手艺非常的成熟、他们即使使用了一些比较新的建筑材料，但是他依然能够做出来原汁原味的闽南本地特色的房子。
他的问题不是在于就是说他这种房子有点就是对于空间的利用不太经济嘛，就是他的地儿够大吗？如果人口增加了还是说泉州的人其实并没有增加，所以这样也够住。
泉州的人是多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像金鱼巷什么花巷这种地方，它翻新它基本上并没有说要起高楼，原来是一层一层，原来二层还是二层、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街道整体风貌规划的限制，但我想说的是它即使把原来的这个房子拆了重新建一个稍微翻新一点但又是闽南古厝的这个样子的房子呢，它不会走形，就它的气质是对的，因为这些人都活着，就这些工匠都在。
这是一个活着的老城。
对，所以那个劲儿就很对。然后呢在中间又穿插着一些妖里妖气的东西，就很喜欢。
妖里妖气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发照片你等一下。因为他们这边有很多那个华侨嘛，华侨赚了钱之后回来就是在闽南古厝之外又有一种新的东西叫翻仔楼，就这名儿一听对吧
就很翻。
哎，对，就是土不土洋不洋的一些。
哦，我看到了，这不就是小洋楼吗？天津还蛮多的那种。
哎，对，但这边的可能南洋的气氛更足一些。
哦，前面弄个什么四面佛什么的那种。
哎，有时候也会放一些印度教的神仙放在门口的瓷砖。
哦，还真是，就是看着是个小洋楼，打开一看上面都夸夸夸画了若干个狮子，还有什么走兽仙人什么的。
哎，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像我刚给你发的这个第一个楼呢就已经是属于妖怪洞了，就是他把这个二楼修成了一个宫灯的样子，我也不知道咋想的。
我的天哪。你之后会放在你的节目的 show notes 里吗？
我会花巷20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瞄一眼。我上次来的时候他正在施工，就是还没有看到外面的立面原来是这么疯狂的
啊。这个灯它有什么实际用处吗？还是说它就是装饰、
应该就是装饰吧。
这不会是个电梯吧？
它就是个装饰吧。然后它二楼外面那个你能看到它是 LED 灯，那个屏幕上还有那什么仙女啥的。
哦，我的天，它到了夜里就会亮了、
是吗？对对对，
它
白天也亮
了，估计我天，
它实际上这个照片里面它就是亮的。然后第二张图呢，这个楼我觉得更加的有意思。你看一层它用的这个红色和黑色相间的这个砖、这个砖是非常闽南特色，他们叫胭脂砖、上面那个黑色的斑纹就是砖烧制的时候，因为它是中间隔了一砖的距离然后斜向摆放，然后烧的时候那个窑灰落在砖面上就会形成这个黑色的花纹嘛，他们叫胭脂砖、拿胭脂砖砌了三个西式的拱门对吧，然后二楼呢、又拿这个当地的这个灰色的石材，他们这儿石材还是算是挺盛产的一个产区，用这个灰色的麻石砌了一个还带这种这个垂花的雕龙画凤的非常中式的一个二层，甚至廊下你仔细看那个木雕的是妙音鸟，我看到的时候就
对我正在辨认这是个啥。
对，是一排嘉陵平家，这是个民居啊朋友， 我提醒你一下，这就是自己住的房子。然后三楼、
都好有想法
啊。对，然后三楼和四楼是那种就是八九十年代常见的那个砖楼，外面贴着白色的瓷砖。
他为啥还搞成这种铁栏杆，
然后还有那个不锈钢的栏杆全部封上。就这栋楼太棒了，我超爱这栋楼、就他一整个把所有东西都夸一把给你抓在一起。我估计这个应该是一个也是翻新的，可能他本来就是一个八九十年代这种白瓷砖的小楼，但是一楼二楼做了奇怪的东西。
哎，我觉得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住的不是一家，不是同一家人吧？
那不知道，但
风格差异有点大呀。
但他出现在一起，你就觉得很妙，这就是泉州。
嗯
嗯，然后他们这儿还有一个很疯的做法，就是因为石头多嘛，所以他们会拿石头起这种就是四楼五楼恨不得的房子。我现在给你发的这个照片是南外宗正思博物馆，也是我昨天就是白天溜达到的一个地方。你仔细看，它就是靠右边的这个立面以及远处的那个立面，这都是拿条石垒起来的。
哇，神庙啊，这是
啊，对，这种东西我就是基本上在欧洲见过，就非常的疯。这石头凿，然后再运过来，然后再吊上去，拿这么大的条石，就是腰比我腰都粗，就是我可能三个我捏在一起这么粗的那个大石头砌房子，而且砌楼房就很厉害。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抗震工作到底要怎么进行啊？就我
也不要深想，
哎，就反正那个我泉州本地的这个导游朋友就是老李，他就跟我说，他小时候家里面盖房子就是全家人一起拿扁担挑这种石头回来的。对，然后就说到这个南外宗正思博物馆嘛，这地儿是我上次前两次来的时候他都不开放，因为疫情，这次开了。进去之后呢，发现他里面也做了一些翻新，而且他里面现在看来呢，应该之前是一个剧院，就是一个很大的挑空的空间。在里面做了展览
哦，他这个层高很高哎，
很高很高。他就是介绍了一下，宋朝的这些皇帝的亲戚是如何一步一步来到泉州，然后他们在这儿干啥，大约就是这样。
哦，所以就这个地儿本来就是宗正思，只不过现在是把原来宗正思旧址改成了博物馆。
对，也不对，因为南外宗正思，他在宋朝的时候占地面积极大。你看开元寺，你如果在地图上看到开元寺的位置的话，开元寺的南边这一大片，就是它的横向就是一个长方形，它的这个短边和开元寺的这个长边是差不多同宽的，然后下来一整片全都是南外宗正思的地盘。今天这些民宅，如果你要把它们就是拆了往下薅的话，就全是南外宗正思的东西。
嗯，
现在有博物馆的这个地方是这个里面的一个什么庙的遗址应该是，所以被留了下来，就它本来有些公共职能，所以留了下来。
啊，明白了。
反正博物馆就那么一座，我就那么一看，也不是特别详细的一个博物馆了，因为它的考古发掘的工作也做得比较晚，过去五年间开始出了一些成果。我特别喜欢他们挖出来了一些那个碎的瓷器，底儿上有一些墨书，还蛮可爱的，什么“此方是贼”，我特别喜欢这个。
哎，啥意思呀？为啥？
对吧？我不看，这就属于那种不看英文你不知道它啥意思的那种。它英文的说明牌还真翻译了，我谢谢他。他 This aroma constitutes savory， 就是这个花香是贼。
哦，
我不是，也不一定是花香，也可能是酒香。反正它是一个碗底儿。
哦，有可能。反正碗里放的啥，它这个香气就是贼。
对对，还有那种就是开饭店的，可能是开饭店的人在自己下面说，谁要是偷去了，我就把你绞杀致死什么之类的这种话
啊。这个哦，也有可能，这个有点
我发现，
我本来想了一个很文艺的场景，你突然之间就立马到了刑部了，其实。
啊，然后昨天还去了这个市舶司的遗址。世博司就是这个搞负责外贸的这个部门，但是呢，今天泉州的世博司也啥也没有了。他其实我不认为这个地方堪称遗址，这个只能说就是曾经世博司在这儿的这个点儿。今天的这个点儿呢，它是叫做水仙宫，里面供的是，哎呀，我天，我都不知道这是谁。但是非常厉害的是，它里面供着各种神仙嘛，在放着那种动次大次的红歌，就很厉害。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什么毛主席什么之类的，而且那种 DJ remix 版，还配合着那种闪亮的小灯一闪一闪。同时这个地方又收香火钱，而且红纸还写着很清楚，就最近就三月份刚刚举办过一些这个祭祀的活动，当地的这个街坊邻居你捐100我捐200的。
哦，是不是还有那种就是一面墙全都是小格小格里头放那个就是连上电，然后里边有那个电的那种灯，然后你可以花钱去供一盏。
哎，对，你还可以远程供，扫二维码，你就是添了香油钱之后，他会在这里播报就是谁谁谁，你可以就是编自己的 ID， 就是谁谁谁添香油。你还可以选你要供到哪一，就具体几行，就是第几层第几个灯都可以。但这个地方水仙宫没有啊，这就什么关帝庙天后宫这些地方有
啊。对，我之前是在哪儿，我在南京的时候是看到一个，对，他们好像是就天后宫里面有这样的，就是可以供灯。我当时以为我当时没有看到那个东西之前，我对于供灯的概念还是红楼梦里那种，就是多少斤香油每个月给你送完。
现在已经可以打，可以直接扫二维码。
好先进，对对对。哦，你说这个水仙，我前阵子正好在看关于水仙的一个东西，我当时看的好神奇，就是水仙这个东西真是供啥的都有。因为我之前是在看那个杭州，就是南宋临安，它其实有一个水仙，有的叫水仙庙，它叫水仙王庙，或者叫水仙王祠，是在西湖上面的。至于具体是供啥的，后来已经不知道了。早先有人说里面供的是龙王。然后也有那个就是那种专门写花的那种书，然后说那块供的是水仙花的，然后还有说是就有的人在讨论这个事儿，说那个古代的水仙很多，也不知道他供的是哪个，就把什么屈原呀，然后什么伍子胥什么的，全都说这些其实都是水仙，但凡跟水沾点边，我都不知道水伍子胥跟水有啥关系。
OK，
也有说是供那个柳毅的，就是曲龙女的那个，所以我后来已经不知道水仙到底是供啥的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然后到清朝的时候，就是水仙店已经有点黑化了那种，就是在那种清朝人写的那种什么鬼故事或者笑话集里面，他就会写什么，譬如说本来这个人需要考科举的，然后被水鬼所迷，然后说跟我去水仙店看美女啊，然后就到了西湖边上，然后就看见那个西湖中间出现了那个水仙店里面各种美女唱歌跳舞什么的，然后还问他呀，哎，你去考科举开心呢，还是看美女开心？
那当然是看美女开心，
当然看美女开心了，然后就。对对对对，就要去看美女，然后这样旁边其他路过的人就看到一个人头埋在西湖之中，然后就快死了那样，然后就再去救他吧，还救出来满脸都是泥那种。
哦，我仔细看了一下昨天的这个，因为确实一个呢本来就是民间信仰，它就是蛮混乱的，然后泉州呢又是一个和中原的那套就是说体系就是完全，你不能说完全没关系吧，就是他很多地方都自成一派，
反正有套自己的东西。
哎，对，而且他们这些路边的小庙呢通常都不是只供一位神仙，他们有这个铺镜神，就是咱们这个小区咱们这个网格的这个神仙在这里面，然后有的时候土地公也会在里面。像昨天这个水仙庙呢，他就中间供的是叫田都元帅，然后左右两侧分别是文昌帝君和什么什么夫人姑，他就是这个里面啥都有，而且呢男神仙女神仙都有，初一十五你来拜，如果是女人来拜的话，你就去专门找那个管女人的事物的神仙，这他就是一个集合的一个这个地方
已经说不清到底跟水仙是啥关系了，
说不清，反正我说不清，我估计就是问应该能，对他们当地在这儿工作的人应该能说清楚吧。对，旁边还有什么佛牌功德牌之类的啥都有，然后往后面那个后面那一进去又供的是玄天上帝，还是就
这个确实厉害，这就已经不拘泥于他的名字了。
哎，对对对，离开这个地方我去了泉州花桥慈济祖宫，这地方是据说是新建于南宋年间的，但他具体供的这个人呢，这人的名字我都不敢念，好像是叫吴本吧，
这里是简辑中的文莹，那个字念涛，
但是他那个本的写法呢又和就书本的本就是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石。
哦，对对对，是经常看到这种写法，
对吧，这个又称大道宫、花桥宫、吴真人、保生大帝，祖籍福建泉州安溪县感德镇石门村，反正说他就是生前是一个神医，曾经担任过宋代的御医，出去采药的时候跌死了，摔死了，然后为了纪念他，就一层一层给他加封，越封越大，就已经变成了大帝。保生大帝呢，在这个闽台地区都非常的这个受人尊重。所以呢他也算是和马祖在这方面的承担的职能有点像，都是这个连接两岸民间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神仙了。
就是那个保护的保吗？还是宝贝的宝？
保护的保，保护生命，保生大帝。在这个保生大帝的这个庙里面很妙的是他有一个义诊的诊所，就是还真的是免费去看诊。
哦，所以他就是保生其实跟这个什么真的跟保护生命有点关系。
对，因为他本人就是个医生嘛。就你供他就是
医生之神，
一进去就看见不是那种怎么说神职人员打扮，而是穿着白大褂的人在这个庙里面，然后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先进来拜一下保生大帝，然后转头到隔壁去把一下脉这样。
北方这边一般不都是供什么华佗孙思邈吗？
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说这边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大约就是这样嘛。路上经过了12000个庙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庙
啊，昨天就是看了，就是我想想看，南外宗正司，然后是那个什么那个
世伯司，
然后就是天水仙宫和保生大帝庙。
世伯司就是水仙宫，
就都在一块儿是吗？这 哦，是哟，啊，这俩原来是一个东西，明白了。
对，他已经就是关于世博斯的东西已经啥也不剩了，就是在原来的这个位置上，现在只有一座水仙宫，
就基本都在，
都在这个老城里面，都是可以腿着的距离，很方便。其实我当时在世博斯的时候，就非常努力的试图去找还有没有哪块砖、哪块瓦、哪个水槽上面跟世博斯有关系，没有。
但是他那个就是说，如果就在这块的话，感觉其实离海其实有点远，是吧？
他是从海上的港口来了之后呢，是顺着晋江进城，而且还不一定就在这一个地方，它沿着城市里面的水道会把货物搬到很多个仓库。比如说今天我昨天在世博斯这个小的展牌上看到有一些仓库甚至处于比较城北的位置，所以其实它可能来了之后就水路转陆路怎么样了，住的地方就什么招远叫什么来着，
这里是剪辑中的婉莹，我说的是明代来源义遗址，大家从青龙巷继续往南走，出了巷子口就能看到它的遗址碑。
是也是，你说南边是指晋江以南吗？还是在晋江以北？还是在鲤城区这个地儿？
哦，是在城市的南边，是在那个天后宫那块儿。你在地图上如果搜这个天后宫的话，天后宫的位置是在泉州本来的城墙的南门外，就是从南边，从海上转到河运的港口里面，进到泉州城的人一下船还没有进城，见到的第一座大庙就是天后宫。
哦，我看到了。嗯，哎，现在还能看到城墙吗？或者知道原来城墙的那个
现在德济门的那个瓮城的遗址是在的，蛮大一片的，而且里面非常的丰富，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指那个修葺这个城门，修这个城门的时候应该是拆了不少其他的一些庙啊或者是民宅，因为他们都是石头房子嘛，所以你拆了之后那些柱子砖什么通通都可以用，所以在这个城砖里面混着各种各样的不同时期的那个石质的建筑构件。
嗯，我看到德济门的遗址就在天后宫的，
对，就在天后宫门口。
哎，你之后还打算去哪儿？
我之后的话这两天听着自己的那个节目再复习一遍，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正的地方，因为这两年实在是变化太大了。我们有几期节目是就是穿小巷子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巷子都有很多地方就进行了大量的改造，可能我们在节目里面本来给大家提供的一些路标的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已经找不着了，那我可能需要对它做一些修正。
你具体说一下你那个节目吧，我还不太了解你那个节目咋回事儿，是关于泉州的一个什么节目？
它是个导游节目，它叫来去泉州。两年前做的，发在小宇宙上，付费的25块钱。一共五六期节目吧。它是这样的，就是这我自己瞎发明的概念，叫所谓的异步直播。就你来了这个指定的地点，比如说今天这期是讲开元寺的，我就强制你要求你必须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头，你先来到开元寺门口的这个山门面前，紫云屏面前，然后你点开播放，然后你就跟我一起走，就慢慢跟你说。这期节目大概说了4个小时
哦，
就把开元寺里面
就是说开元寺嘛，就说了4个小时。
对，但你可以1.5倍速听啊。
哦，行。就是你的那个其实就是你的步速对吗？就是4个小时就是你自己逛开元寺的时间逛了4个小时。
实际上那天录了6个小时，我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心理承受能力考虑吧，还剪掉了很多东西，但依然很长。
哦，那你那5-6集每一集是泉州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是吗？
也可以是一条路线，其实就是这几个路线是极其需要修正的。比如说像那个去我有一集最后一集就是从那个天后宫出发，然后过了这个德济门遗址往南就是出城去，然后南边是曾经是泉州非常鱼龙混杂的，这个是港口嘛，货物来了之后先上岸的地方以及做生意的地方，然后有很多那个巨富大户人家他们的祖宅都在那块儿。你今天还可以看到什么安踏的老板啊什么这种
是说安踏的老板住在那里是吗？
他们的祖宅在那里，姓丁吧，好像是安踏还是哪一家？
他会立个牌子会写是吗？就
不会不会，你得知道，就是这个是跟我一起录节目的这个老哥厉害的地方，他可以跟你说，你随便指一家，他可以告诉你这家人的家史
啊。真是研究透了
啊！是他就是这就是他的事儿，他每天就是在街上溜达
啊。所以你这次来是打算要继续录新的地方，还是说你要把原来的地方要重录一遍，还是怎么想的？
要录新的地方，比如说要录承天寺、承天禅寺，这个是弘一法师圆寂的地方，然后本身也是一座非常重要的，而且很大的、特别大这个一座寺院。然后还想去录青源山，青源山就是有那个。 就说到泉州，很多人会想起那个老君岩，那个巨大的石刻的那地方，以及呢唐泉州的子城，就是最靠里的这个，就是二环里，沿着这个二环的城墙走一圈，
嗯，
它现在还剩下什么遗迹可以看什么，就是这个一条路线。然后还想去一个叫福泉村的地方，那个地方很酷，那个地方是从泉州城里面开车要开一个多小时，它是海边的一个小村，但它是一个卫所，对，完全是出于防御的目的建起来的。整个村里面全部都，就每一座房子都很精彩。现在住的人比较少，一半废弃的状态。
福泉村是吗？是全部的泉还是泉水的泉？
全部的泉。它的存在非常的特殊，就是东边沿海的一些那个城市小村子感觉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蛮值得去录一期节目。
哦，我看到了，它已经非常在泉州的东南很南边了。
对对对，
靠边海边的地方。
对，它就是一个负责就是海防的这么一个村子。
啊，海防那个卫所啊，了不起。
嗯，大约就是录这几期。
哦，那所以你这次的是新的节目，那你之前的节目如果现在买的话之后会不会再有、那个、
你这问题问的都跟我安排好的似的，我这
我好奇嘛，因为我不知道要不要买，我还没买，我是打算要买，但如果你要打算重置啊，或者是你要再出 2.0 版 啊是怎么样、啊、
那不涨不涨，就是发了新的上去之后会涨价，但是现在你如果买了的话就是新的可以直接获得。
哦，那我应该现在赶紧买，对吧？不是，而不是等你出了新的再买。
啊，对，是的，出了新的要涨价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我本来还在想你出了新的我再买。
啊，没有，前面这几期倒不会说真的完全重置，但是可能会对中间做一些修订，因为上次讲的时候也有一些口误啊，嗯，或者是一些就是一时说错了的地方需要改一下。
哦，所以你会出重置版。对，我之前听你的那个哈利播客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的第一季整个重置过了，对吗？
对，因为我那个就说起来也好几年前了，那个时候正好是处在我的录音和剪辑技术大飞跃的这个转变的时期，所以一开始的那几期录的就不太好。然后等到第一季快录完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哦，原来应该这么搞，那么搞，就是有点像李二现在的那个阶段
啊。明白了，
对对对，所以我就又给他重新录了一遍。
哦，好的。哇，哦，你这个怎么说呢，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反正我没有收钱错了又怎样，我在下面留个言告诉你不就好了吗？你这个还真是精益求精，
收钱了。另外哦，我想再说一个，就是昨天发现一个新的非常好吃的东西，叫小安记麻糍，我把链接放在下面，敬请各位听众朋友收藏。它是。
是啥？是个啥东西？是个什么类型的？
它是一个小吃，是一个糯米小吃，就我是一个特别不爱吃任何糯米制品的人。你知道，尤其是生活在上海的话，逢年过节，各种亲戚，不是亲戚，各种朋友会想要给我投喂一些什么年糕啊，青团啊，这些东西，我都是，哎呀，谢谢你，我不是很爱吃，然后家里如果偶尔有的话，我就勉为其难吃一口，我是一个这样的设定。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依然觉得那个麻糍真的很好吃，而且那个店呢，一看就很厉害，就那种厉害的店呢，它有个气场，进去之后特别的简单。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台面上，并排放着几个盆儿，一盆糯米，它是已经做熟的糯米糕，软软的一个白坨子在那里，然后一盆是这个小小的炸过，我猜应该是炸过的小脆片，有点像麦片那个大小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脆片，然后再有一盆是那个肉松和海苔的沫沫。你去点了之后呢，是2块钱一个，而且它非常友好，一个起坐，所以即使刚刚吃饱了饭，你还能有肚子再吃一口这个。
吃甜品的是另外一个味。
哎，对。然后你就下单了之后呢，他会，这个叫所谓的古早味麻糍。据这个大哥说，是在闽南地区和台湾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常见的小吃，但我以前是没有吃过的。它的点在于它是现包的，就你下单之后，它从那一盆白色的那个软乎乎的糯米上揪下来一团，然后在手里捏两下，捏成个饼饼，往里面放一勺脆片，揉起来了之后变成一个橄榄球的形状，大概是两颗汤圆那么大的一个橄榄球的形状，然后放进这个肉松粉里面裹好，就给你。它那个糯米的口感非常的就是轻盈，非常的松。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一种口感，因为有的时候一些糯米糕它太，要不然太粘牙，要不然太瓷实，就是感觉自己在完成一项任务就吃这个东西，但它那个不会，而且它里面的那个松散的那个 flake 又很脆又很香，哎呀，真不错，真不错。
哎，你在那边 只见到了，就是只吃了这一家麻糍是吗？是不是应该有很多家麻糍呀？我因为我搜了一下麻糍，然后在这个词条里面显示麻糍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就是完全看起来不像一个吃的的，但它都叫麻糍。
啊，是是是，反正麻糍就是指的是这个糯米糕嘛。那么糯米糕有就是35000种形态。我说的这个呢是一种我之前没有吃过的，而它的最重要的特点是现包。那么在这个店里面，其实它也卖另外的几种预制好的，比较著名的一个，据说是大家经常排队抢不到的，叫什么粽叶，竹叶粽还是什么，它外面是拿就是包粽子的那个叶子包起来，里面的话有甜口馅和咸口馅。我昨天买了一个咸的，是好吃的，但是就不如现包的这个惊艳，因为它的口感就和我在江南地区吃到的比如说宁波的那种碱水糯米团子就很像了，是也好吃，
就属于糯米爱好者会觉得好吃，但是糯米憎恶者就会打麦的那种。
也没有到打麦，是好吃的，但是就我不会想着要再去吃一次它。我一会儿跟你录完这个，我就打算再去他买两个那个现钻的那个，再来点。
哦，好的好的，所以就是你推荐的仅限于小宁麻糍的现做麻糍，
小安记
啊，小安啊，小安什么？
小小的安全的记，就是那个记号的记，小安记。
好的好的，反正你会放在 show notes 了，我记不住也没关系。
哎，对对对，我会发 show notes。然后那个到了晚上我出去找吃的，找吃的的时候就面临了一个人旅行非常重大的困扰，就是你没法点菜，点什么都吃不掉，
吃小那个麻糍呗。
那可是中午已经吃过了，然后我来到一家叫啊什么玩意儿海鲜的，我已经忘记了，我放个链接，点了一份小份炒面和一份他们的招牌的海鲜三拼。点好了之后呢，我犹豫了一下，就鼓起勇气邀请跟我拼桌的姑娘一起吃，我说
哦厉害了，
你想吃吗？反正我也吃不掉，要不然您也尝尝。结果就是我们俩一起吃都没有吃完。
哦，那所以那个姑娘其实她也点了一些东西是吗？
对，她跟我的思路一模一样，她点了一碗卤面，我点的是炒面，而且她点的是最小份卤面 which 也很大一盆，她又点了一个什么清蒸什么鱿鱼之类的东西。对，咱就一起努力的吃啊吃啊吃啊，也没吃完。
哦，最起码就是每个人可以多尝一点，哪怕最后反正肯定是吃不完。
是的，完了之后去看了周处除三害，
周处啊第三声。
然后非常好笑的是，我在买完了票之后看见飞马飞牛更新了一期关于周，就是以所谓要蹭周处除三害的热点的节目，对吧？我在想那我先别听，免得被剧透。结果呢，我看完电影听了一下之后，我发现他们真的非常的厉害，他们根本就没有看这个电影，但就愣蹭，就是
想多了，就属于对你说完之后我今天早上就听了，然后
就有热点是吧，我们来了。然后他们那个节目而据说后面还可能有一两期，反正真的就讲的这个周处这个人和他们家的那个的故事什么之类的，
毕竟也真的就是个历史人物，完全可以蹭。
哎，对，但问题是这样的，由于我对于他们这期节目里面说到的几乎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的概念，所以他们这期节目我听完了之后呢，就像就是清风拂过或者是流水淌过，然后就在我的脑中没有留下一丝丝的印象，就
了然无痕，
了然无痕，我根本不知道。
所以说那个电影其实跟周处没有关系是吗？这个历史
和历史人物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就是一个除害的故事。
哦，哎，所以你也可以说是这个电影先蹭了周处，然后他们又来蹭这个电影，但其实是拿周处来蹭。
嗯，确实是这样。
所以谁蹭谁也说不好。
是是是是这样的。至此我的昨天才终于彻底结束了。
嗯 ，OK， 你昨天不错，听起来很不错。我的昨天能说的主要就是看故宫了，之后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你看，这个就是话多的人凑到一起了之后呢，昨天干了啥，今天干了啥，就可以。我看看我们录音已经落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
1分45秒，We'll see 剪成多长，朋友们，好的吧，那就这样吧，开开心心。
好，好，好，好，那就这样。OK。
发明了一种新的博物志的录节目的，这我自认为本期节目是有一些播客艺术上的微创新的。
哦，了不起，了不起。哦，我还以为这是你们一个很怎么灌熟的一个方式，结果是创新的呀，这了不起了。
对啊，因为我一般是我得去我才能说，但现在就是我不去，只要你能说，他也能说。
而且就是可以两个人说自己去过了哪儿，然后分别说，它无穷无尽了感觉。
对对对对对。
啊，是的，是的。啊，以前你会觉得是你得跟嘉宾都一起去了那个地方，你才能录。然后对，现在就是属于你说你去了哪儿，我说我去了哪儿，了不起。
对，是这样。但是这个东西的核心在于你得找着一个能说的人，像你就很适合录这种东西。
李二也行。
对，李二也可以。换个人可能他就不太行。
好的好的，
所以这个新的系列我把它命名为 Tell me about your day。
好，哎呀，可以成系列没问题，我看行、
我看行。那就这样
好吧，好吧，那就先到这儿，
拜拜
拜拜。